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坚持在中领馆前讲真相的修炼体会，作者美国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1日。师尊好，同修好，我是奥克兰的法轮功学员，2000年11月15日湾区大法弟子开始在中领馆前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，到现在已经快24年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，本着对社会负责，对学员负责，收到的效果是好的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。我认为我修炼大法了，我也应该为弘扬大法负责，为证实大法负责，我加入了这个行列。那时候从周一到周五，每天都有各个练功点的同修轮流站点，有的在旧金山上班的同修午休时间都会去一趟，我很感动。我体会到师父在《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》中说的一句练功口诀的内涵：身神合一，动静随机。大法弟子不仅练功状态达到了，修炼状态也达到了。有一位同修送给我一张照片，是拍的当时湾区大法弟子站在中领馆前一段街区练功的景象。大法的法光洒落在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身上，这一既庄严又祥和的气氛一直鼓励着我坚持这一任务的心，同时更因为师父给我的一次我永远不会忘的点化，使我义无反顾地坚持到今天。有一天我出现了牙痛，脸肿了，从早上到晚上越来越肿了。我很自然地想到是宵夜了，也想到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想来想去好像都对不上号，反而牙关像扣住似的。当我认为找出一个问题时，牙关却扣紧一下，最后扣得紧紧的，口张不开了。我心想怎么办？这关不解决，明天怎能去站点呢？仔细地想想，牙痛与牙关为什么有关系呢？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？难道说在领馆前讲真相的时间将会很长久，要我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吗？就这么一想，马上牙不痛了，肿迅速地消失了，牙关刷一下松开了。我悟到了，在中领馆前讲真相救众生是我的使命。从此我把这视作是自己修炼中的一个承诺，因为中领馆是周一到周五对外办公，我就找了一份照顾老人从周六到周日的工作。有亲戚问，你一周能工作几个小时？我回答说，两天48个小时够不够？他说，够了够了。虽然我没有富裕的生活品质，可是师父赐予我，有富裕生活品质的人想要得到都不容易得到的奖励。我的两个女儿读书成绩并不拔尖，平平的，可她们都进入了美国名校，而且是4年全额大学助学金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的，同时体会到师父给大法弟子创造了全部，我除了听话还是要听话。随着讲真相救众生的项目越来越多，能够参与站点的人也相应越来越少，留守下来的我们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要坚信大法，坚定讲真相救众生的信念， 坚持走好这条路，直到邪恶迫害的结束。在这20多年间，也有部分年纪很大的同修离世了。到疫情期间禁止外出的禁令结束后，就只有我和另一位老同修站灵馆讲真相了。我们并不畏惧，因为师父多次肯定这一项目，我们必须坚持。这位老同修也经常鼓励说，师父安排了的，我们一定要坚定坚持做好完成。我也坚信，我们两个1000多年前结下的善缘会使我们配合得很好的，我们经常会交流学法心得。有一次，我们都不约而同悟到，师父要我们每天增加学法，我呢是每天学三讲。同修语重心长地说，你悟性好，可是就是悟到做不到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，做到是修，你不重视不行。其实我是自知的，可是认为我层次不够，慢慢来吧，并没有做到每天都学三讲。去年当神韵演出的准备工作要开始时，我出现了宵夜现象，听力失去很多。那个救护车的呼啸声，我听起来就像小鸡在叫。刚吃完东西一会儿，呼一下全没了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抽空了，站着都没力气说话。到领馆站点才2个小时，就觉得发抖了，一直念着请师父加持我，请师父加持我，才回到家。回家后2-3天都没力气外出。同修说，大法弟子死都不怕，还怕宵夜吗？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也在宵夜，他的双脚都烂了一个洞，流脓流水，走路是寸步而行，但他照旧每天推着一车子的真相资料和用品到真相点儿。他正念很强，没有生死之念，他把痛苦都放下了，而我还在痛苦中被折腾。我和他的差距太大了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正念正行在帮助我加强正念。我想，悟到做不到，这是没有实修啊。我一下子联想到当下的宵夜观是旧势力抓住我了，我连当初坚持在灵馆前讲真相救众生，直到邪恶迫害结束的承诺还没有做到，我很后悔。一天过去了，2天过去了，我有了好转，而且一口气学法读了6讲，我进入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境。我感到自己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，师父保护着，指引着我向前迈步。我看到法的每一句都渗透着佛恩浩荡，法中指出的各种执着心像包袱一样背在我身上。我问自己，怎样才能走好以后的路？这时脑子里显出了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。好，那我就重新修炼，首先从练功动作开始吧。当练功音乐响起，听到师父教功声音，我觉得师父正在为大法弟子讲法，每天不断地重复地讲，是在谆谆教导。我们跟着师父的指导在练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，不应该有慢一拍快一拍，甚至是走样的情况。练功的口诀就像镜子一样，照映出不正确动作背后的执着心。我请辅导员到家里，诚心地请他给我指出我的不足。他很善良，不仅帮我从法中提高认识，增强信心，也指导我生活的调整。他还带来一位很想帮我的我从不认识的同修。很快， 我感觉身体里有一层东西慢慢地化掉了。之后练功时，我感到真正的在练功了。现在我对修炼如初有了新的认识，就是要修炼回到我们生命初始那样的纯正。祝愿我，也祝愿同修们都能融在大法中，修成大圆满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在真相点上正念正行，更广泛讲清真相。作者美国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8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好。2023年11月15日至16日 APEC 会议在旧金山召开，中共党魁要来旧金山参加会议，与美国总统见面。旧金山中领馆提前3个月开始准备，使用跨国镇压手段来干扰破坏我们的真相点。之前由于受疫情的影响，我们花园角真相点一度暂停，2023年6月份重新启动。2023年8月份中领馆就派人来干扰破坏，指使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，由她的护工推着她到我们真相点破坏。一下车，老太太气势汹汹，开口就骂，抬手拿拐杖就砸我们的真相展板，把展板砸倒，用手握吧握吧，坐在她的屁股下，双脚踏在展板上，用手去撕。同修去制止，她拿起拐杖见谁打谁，多名同修被打，他还高声叫嚣，我就是不让你们在这儿，你们去领馆告我呀，态度十分蛮横。面对这种干扰，同修中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说算了，咱们换个地方吧，到哪儿不是救人呢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你们会碰到磨难，所以你们会碰到不可理喻的人，其实有些人是不能救度的，不配救度的，你们也会碰到，但是不要因为这些影响了讲真相，影响了讲真相的方式，或者改变了你们正确的做事方式。师父在这个世上啊，碰到的磨难，这个压力每天有多少万件不止，谁也没有动摇了我，动摇不了。我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磨难方式也改变不了。你们证实法也是一样。我悟到真相点就是我们救众生证实法的环境场地，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方式，正与邪，善与恶，每个人都将在这里选择自己的未来。中国城花园角四通八达，是人们聚集聊天娱乐的中心场所，每天都有很多人到这里。它下面是中国城最大的停车场，每天进进出出的人都要经过我们的真相点，还有不少旅游团到这里观光休息，短暂停留。我们的真相点在这里已经快20年了，邪恶的中共要赶我们走，不让我们在这里设点，与我们争夺世人，他说了算吗？ 只有我们师父说了算。师父在《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》中教导我们说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致万动。所以我们每天坚守在这里，不离不弃。中共不敢直接派人来破坏，怕美国警察抓他们，就指使年纪大的老太太来干扰。我们同修多次给老太太讲真相，劝她不要做助纣为虐的事，但她已经被中共邪党灌输的听不进劝善。一天，她坐着电动轮椅到真相点，在我不注意的情况下，故意从我的脚上扎过去。我来不及躲避，他下车后就骂，没人理他，他就在旁边的花坛里抓土，往我身上扔，我脸上身上都是土，我仍然没有动。然后他绕到我背后，用拐杖照我的头砸，用水往我头上浇，往我手推车里倒。面对他的无理打骂，当时我心里很平静。周围围观的人群中有人站出来呵斥他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为啥打人家？打人犯法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流浪汉走到我面前，突然跪下，另一个流浪汉竖起大拇指说，善善。在正与邪、善与恶的面前，人各自都在选择自己的未来。鉴于邪恶对花园角的干扰，影响众生得救，佛学会及时做了调整，安排了更多同修来花园角真相点，加强了我们救人的力度，又安排会讲英语的同修来到我们真相点，负责协调工作。同修认识到，这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，就是大法弟子的事。我也告诉大家，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。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去讲真相。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我和同修们悟道，要走法律程序去找警察，这表面上是求得警方的帮助，实际上是通过此事跟警察讲真相，救度他们。平时想给他们讲真相还没有机会呢，这不正好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吗？于是我们几个人互相配合，去了警察局，反映了我们被打的经过。其中一位警察听了我们的申诉后说，如果他有精神病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，啥时候好了再让他出院，并且安排了具体警察专门负责处理打人的事件。我们临别时展示了大法弟子的善意，送给了他们几人每人一朵小莲花，他们愉快地接受了。告别之后，我们去车库取车，没有莲花了，向看门的老人送上一张干净世界的卡片，老人高兴地连连道谢。大法弟子走到哪里，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，使众生受益。第二天，我们几人又去了另外一个警察局，那里的警察接待了我们。我们讲明了真相，负责我们案子的警察很有正义感，对我们被打的经过做了详细记录，并给了我们紧急联系方式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老太太再来骚扰，就拨打紧急电话，他们立刻出警。我们临别时，又送给每个人一朵莲花，他们高兴地捧在手里，一遍遍地感谢。过了两天，他亲自开车到我们真相点查看，问老太太是否又来过。我说没有看到她，她放心地冲着我们笑了笑，走了。在同修们的全力配合下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邪恶的计划落空了，成就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又有一批人明白了真相，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 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过去也讲过，中共邪党他不干什么，他自己还少点事。特别是他一对大法弟子干什么坏事，就成为他自己的丑事、败事，同时成为帮助大法弟子成事结局。不是吗？现在这个老太太再去花园角，绕道而行，不走我们真相点的这条通道，至少在我值班的时候没见过她。我们的真相点是代表大法的形象，维护大法真相点的环境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我每次都要带些垃圾袋，把地上的垃圾、烟头、树叶捡得干干净净。真相点旁边有三张公共联椅，因为缺乏管理，上面布满了灰尘、污垢。我找了一个下雨天，带了两个塑料桶，装上清洁剂、刷子、抹布等清洁用品，到花园角接了两桶水，把三张联椅洗刷干净，给过往的行人一个干净的环境，可以坐下来听听我们的真相广播，再给他们劝三退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。有一个老太太以前对我们发真相资料非常抗拒，一脸不耐烦地摇头摆手让我们走开。一天她到花园角看到我在弯腰捡垃圾，她说，你在干这个？我直起腰冲她笑了笑没说话。从此这个老太太主动找我要报纸，完全变了个人。我不会说广东话，不能用语言沟通，只能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来证实大法。我们也深知中共的特务还在不明真相的人中搅浑水，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来迷惑民众。与老侨胞交朋友是我们救人的一种方式，我们要把这种方式落到实处，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一刻多救人，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。在真相点所遇到的一切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与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发生。自己修炼中有没有漏，一定是有。往我头上浇水，那是我该清醒了；拿棍照我头上砸，那是棒喝。当然，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但是在证实法救人的过程中，提高自己，修去人心。深挖自私心，在问题出现面前，发出的第一念是站在哪个基点上，是为他还是为私，抓住一丝一念不放松。如果是为私或念不正，立即清除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的善意帮助。
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大法弟子在改变世界》，作者美国北加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们好。修炼者的一念在很多空间都会有所展现，以及带来相应的变化。在我看来，常人社会就是一面镜子，展示了大法弟子整体的修炼状态。真修的大法弟子身带正能量，通过其所作所为影响其身处的能量场，进而影响常人社会。大法学员应该对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都谨而慎之。我体会到， 常人社会正在发生很多恶劣的事情，有些也开始涉及到大法学员。我们应该意识到，我们的思想会改变现实，或者说，我们想什么，可能都会促成什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我们看到常人社会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当然有邪恶旧势力的影响和宇宙的破坏，但是又有多少是修炼人自己造成的呢？修炼人做的好事又有多少呢？从中可以看看自己还有哪些差距，哪些疏漏，做得不对的地方，看看自己是否在真修。第一部分，清除党文化。我首先意识到的就是自己身上有党文化，我感到很震惊。一个从小在苏联共产主义集权下长大，亲身经历其邪恶的西方人，怎么还会有党文化？我得法前还去过一些共产主义国家，亲眼目睹过共产主义的可怕影响，但后来发现，我对所谓的平等有一些变异的观念，甚至让我可以容忍一些邪恶的事情。我发现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是，有人指出了共产主义产生的真正原因，而这可以在邪恶宣言中找到。他废除了永恒的真理，所有宗教和道德，他明确点明了这一点。任何和真善人对立的事物都是邪恶的，而共产主义则是最邪恶的东西。党文化必须被清除，绝不能容忍。尤其当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党文化的时候，更要认真对待。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国长大的中国同修才会有党文化。我也有过党文化，而且我相当肯定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点点党文化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不能幼稚。第二部分，搭建平整的地基。一位从事建筑工作的常人告诉我，项目先期的地基搭建，误差不可以超过1/8英寸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突然对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常人这个空间是迷的，对事情的本质，我们根本无法给予精确的测量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尽最大努力不断改进和提高常人层面的技术水平，但是我们是否花足够时间和精力确保自己符合法的标准，从而真正的减少项目的基础搭建的误差，还是说我们试图在修炼和项目中走捷径？这个人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一开始地基不平整，那么你在上面盖的所有东西都会歪斜，每一层都必须精确测量，直到你到达最顶层，因为误差会随着每一层的搭建而放大。这是一个常人对盖楼的理解，但我发现它也适用于个人修炼和项目。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在修炼上有很多的漏，在练功和其他同修参与活动等方面不够严肃，在一些项目上试图走捷径，反而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。回想起来，我们有多少项目是因为地基的不平整而出问题的？听到常人说出这些话，让我明白，凡事都要用法来衡量，不能走捷径。还要记住，要谨慎对待法律问题。当今的法律系统已经非常的全面和复杂，在任何时候都要让常人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。第三部分，去除猜疑心和拯救特务。我当时经营着一个安全的消息网站，许多修炼者和普通人都在使用该网站。我们不断受到邪恶的攻击，我开始产生怀疑心。有一天，我坐在卡车里，注意到天花板上安装了一个麦克风。我想，我应该剪断电线，让我的卡车成为一个安全的通话场所。我一剪断电线，加热器就停止工作了。我大笑起来，因为我剪断了看起来像麦克风的热传感器的电线。而这也让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，要说高呢，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。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修炼这么多年，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，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，谁也知道不了我，他也知道不了我想什么。他们想了解我的思想活动，所以他们经过我同意，有一个阶段把我的思想和他们连上。师父允许那些大觉者与他思想连在一起，而我却害怕在卡车里被监视。我们并不特意隐藏任何事情，因为我们做的是正事，所以我们的事情都是公开的。然而，修炼者在世界各地都被监视，这是事实。从我的经验来看，修炼者是地球上被监视最严重的人群之一。当我去其他国家旅行时，有时我的手机几天都无法使用，而我家里其他人都没有问题。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需要向某人讲真相。一旦我找到这个人，一切干扰因素就都被清理了。旧势力控制着银行、金融、法律、通讯等等系统，对一切都做了极其细致的安排，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我们只能利用这些困难，反过来扭转局面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使用我们通讯服务的人，告诉我他自己是间谍。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师父派他来找我，以便我能向他讲真相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。看上去是别人叫你来的，如果神不叫你进来，你是绝对进不来的。我就是来救人的，谁都知道我在为众生承受，目的是为了人能得救。我没有任何个人所求，我什么都能放弃，我也没有人的执着。我既然是来救人的，我就没有选择。我在救全世界的人，包括在座所有的人。我给他讲了中共邪恶的迫害，大法多么美好，还给了他转法轮的链接，他读了两遍，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。世界上有好人坏人，这是个好人，很多特务是好人，但也有一些不好的人。如果有人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他。特务都是从顶尖大学精心招募的，都是常人中最有能力、最聪明、最有经验的人，很多来自很高的层次。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安置在我们的项目中，现在正在修炼大法。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情况，在救度特务的同时，小心地保护法和我们的重要项目。第四部分，在救度众生中扮演主角。一天晚上，我的天幕打开了，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宇宙毁灭的景象，爆炸毁灭，直到整个旧宇宙完全毁灭，只剩下一片漆黑。我震惊了，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救的。除了我们能带到新宇宙的生命，一切都将被毁灭。为了救这些生命，我们必须用法来衡量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修炼没有捷径，我们的基础必须牢固坚定。还有一次，当我的天幕打开时，我可以看到每一面墙、整个天花板和地板上都布满了眨动的眼睛。其他空间中许多众生的命运取决于我们在这里的表现，他们在注视着我，多得数不清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扮演了主角，那么迫害又如何呢？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，大法弟子多丢脸。我们没有证实法，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， 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。我的理解是，我们住持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我们已经走完了大部分正实法的路，只剩下这个故事的结局有待书写。如果我们希望履行自己的誓言，就必须正实法修炼好。师父为所有修炼者安排了最好的，我们是否辜负了师父的期望？最终凭借良好的基础，无量的慈悲和大法，我们能够救度被安排救度的众生。本次分享中有任何错误或遗漏，请慈悲指出。
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新学员真修大法，我的抑郁、失眠、癌症消失》，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名居住在加州沙加缅度的越南裔大法弟子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法会，是一个交流修炼心得和提高心性的宝贵机会。在此，我愿意分享一些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得法，体验大法的神奇。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是在2019年年底，一位学员向我介绍大法，当时我对法轮大法是一无所知。当朋友建议我学法练功时，我没多想，出于尊重就去尝试了。那时我生活处于绝望的状态，问题很多，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，家庭状况也非常紧张，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、失眠症和消化性溃疡，长达20年。后来我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和卵巢癌。奇迹般的，在学了大法的功法仅仅一周后，我的胃病和肾结石症状就消失了，我又感觉正常了。然而，我的失眠症一直持续，直到我通过学法，认识到师父说的法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咱们就讲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我放下对疾病的执着后，我的睡眠就开始正常了。至于卵巢癌，医生建议我住院化疗，但我选择留在家里，专心学法练功，最终癌症消失了。之后，医生也确认我体内已经没有癌症的迹象。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，我明白修炼大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治病，而是为了返本归真。渐渐的，通过学更多的讲法，我认识到救度众生和助师正法的重要性。我系统学习了师父在法轮大法网站上发表的所有讲法，并时刻铭记师父的教诲。我从法中悟到，修炼人救度众生要有慈悲心，慈悲心需扎根于我们的内心。如果只做好表面上的事，就不能真正救度众生。我努力同化大法，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做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：学法、发正念和讲真相。因此，无论天气如何，我每天都会努力做好这三件事。
第二部分，弘法。我到当地市场、街道、公园、工作场所和社区，给遇到的人分发真相材料。有一次在访问北卡罗来纳州时，我花了四五天的时间，每天向当地人分发大约200份真相材料。他们很高兴收到资料，有些人甚至将真相传单举到额头以表达感激之情。天气非常寒冷，但我却感到温暖和快乐。我也抓住一切机会向周围的人讲真相，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社交媒体。我向越南的朋友、家人和亲戚介绍了大法。我的父亲和四个姐姐开始修炼，奇迹般的从健康和精神问题中康复。我姐夫以前是个酒鬼，喝醉了就脾气暴躁，打砸家具和骂脏话。我姐姐修炼后，家里的状况得到了改变。我姐夫戒了酒，变成了一个脾气好、吃苦耐劳的人，和我姐姐相处也很融洽。我姐姐做饭做什么，他就吃什么。现在我的其他家人，包括我的妹妹、弟弟和许多侄子侄女，也都至少读过一遍转法轮。我的一些朋友也开始修炼，他们正在读转法轮，并从大法中受益。通过社交媒体，我也引导远房亲戚修炼大法，现在他们家就有两三个人修炼法轮功一年多了。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生命不可能延续到今天。我对师父的宏大慈悲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我要修炼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更加精进，永远记住师父的教诲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